弟兄姐妹平安。我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再看一遍我传给那个王敏的讲章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标题呢，其实呢跟我的内容有一点点出入。其实我本来今天想要讲的标题呢，是说我们要，因为上个星期我们那个唱一首诗歌说不要忘记回到耶稣的怀里，我本来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标题来讲今天的道啊。那可是因为我选的这个经节的关系呢，他最后呢特别强调我们要敬畏神，要谨守他的诫命，所以我就把这样的标题写上来了。可是事实上呢，我们重点呢就是要做什么，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就是说有神在我们的里面呢，是一生最大的祝福。我们能够勇敢的站立，我们能靠主，能够勇敢的面对明天啊。所以其实重点是要讲说我们是有神的人，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困难都要过去，或者是即使有在那边的话呢，对我们来说呢我们都可以过去的啊。那我为什么要来讲这一篇道呢？其实这一篇道最主要其实是在讲这个传道书的内容。传道书分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他在讲他的人生的经历。传道书是谁做的呢？就是所罗门王，然后呢他就把他一生的经验呢写出来。但是传道书里面也有两个章节呢，也谈到怎么样子来胜过这一切啊。所以传道书不容易。传道书我其实查考的很多书，我看了很多的内容，我觉得那个思绪很凌乱，他到底在讲什么，他怎么跟我们的那个信仰好像有点违背啊。后来我看了很多的以后，我觉得说原来它里面有它的智慧，它里面有它的一些我们所必须应该去了解的地方哦。传道书其实很重要。你晓得说我们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呢，有些地方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啊。那我自己个人呢，在我的生活当中呢碰到一些难处啊。那所以我在念传道书的时候，里面有这个章节，他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觉得说哎呀，这事情实在是很烦，人不能说尽。是什么意思？人不能说尽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说来话长，怎么讲都讲不清楚，实在是太烦了，以至于讲不出来了。那我自己常常有这样的心情。我相信很多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了某一个阶段，因为各种的压力，因为各种的生活环境，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出去。所以呢，你可以去询问，你可以比如说请问牧师，他帮你祷告，可是问题还是存在啊，对不对？那怎么办？那圣经里面有没有答案呢？那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找到一个答案。而不只是说你要靠主，你要把交托啊，这个好像一个是怎么讲，就是说cliché 叫什么啊，就是告诉你说你这样做了，可是这样做呢，叫了半天，好像还是叫不出去嘛啊。那我是希望能够在一些我们的那个圣经的当中呢，来查考看到底有没有从其中找到一些智慧。那我相信传道书是其中的一个，约伯记是其中一个。可是约伯记里面呢，我读了一个头还比两个头大，因为他讲的实在是太他里面的东西我有时候不太了解。他总而言之，约伯记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目的也是要告诉你说，其实神是允许很多的难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但是因为我们他跟我们一起，就好像刚刚唱的诗歌说，神的会幕在人当中，他跟我们在一起，当他有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难处。 并不是说哦，你信靠主以后呢，哎，什么都没有难处，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觉得说，我是希望借着这些来鼓励自己，来解答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啊。那所以我们来把那个传道书的第一章的第二到十一节，我们刚刚就从第一章的念一遍好了哈。我没有把它全部打出来，因为我们的周报放不进去哈。你把它打出来的是吧？你把它全部打出来的，可以放得进去。哦，那我们就从传道书的第一章念到十一节，好不好？一章的一到一念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寻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人也不纪念。感谢主。其实呢，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把他人生的经验，我们所会碰到的事情，即使在他一两千年以后的事呢，仍然是 apply 到我们的身上啊。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光景。一生的劳碌，其实呢，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一直在 question 这个问题啊。那我想，像我们刚刚我有讲到说，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重担啊。那比如像我最近看到网络上的一个评论，他就在讲那个Google 的那个创办人叫做 Larry Page， 还有那个Facebook 的那个创办人叫做 Mark 扎伯格嘛哈、哦。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他们从他们的 Google， 从他们的 Facebook 得了多少，就要付出同样的代价啊、哦。也就是说，他们好像看起来很光鲜亮丽，可是他背后还是有很多他就不能做了。他其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像那个 Mark 扎伯格，他说他可能有私人飞机可以带他到这边带到那边，他才二十几岁而已，可是呢他就不能做很多他这个年轻人所应该要做的一些很平凡很好玩的事。他没有这个快乐，他好像就为了他的这事业要汲汲营营去打拼，因为他必须要在众人面前不能，他有一个责任的问题了开始出现啊。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是这样子的，没有错啊。那我自己想想我自己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我自己就想到以前我刚毕业，从台湾大学的时候毕业，上的班做了三四年的事以后呢，每天就是同样的 routine 嘛，起来去上班，然后就是这样，好像没有一个突破。他做了很久，怎么办呢？后来还好那时候有一个出口，就是来美国念书啊。好，那就决定来美国，有一个目标在那边啊，去准备什么托福、什么 GMAT 什么弄的啊，给、okay, 来了。可是在这边毕完业以后，一样的道理，上了班，从1981年毕业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休息过的啊，就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然后呢，最近呢，我就常常，也不是最近了，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了，我就常常有时候在开车的，我说我不要这样的 routine， 我这样的 routine 有什么意思啊？我到底在为什么在努力啊？我在做什么东西啊？就是说白天上班，好到晚上的时候，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关系，要跟台湾，要跟大陆，甚至现在也要跟那个其他的那个亚洲地区联络。那每天常常他们都要找我，我要跟他们联络。你如果不注意的话，哎，事情就出的差错，哦。 有什么差错呢？就是说，工厂导师出了一些品质问题，不能出货啊，或者有什么问题，他每天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做到后来我都快要burn out，所以我就心里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我也在想说，我不要这样的 routine 啊，我这样很辛苦啊，我到底是为什么在做这个啊？那我有时候我上次我们在小组里面，有时候那个Alex 或 Apple 就问我说，哎，郑弟兄，我们要为你怎么祷告？那我想，我的事情实在这么多，讲起来讲不完，干脆不讲，说不是一切平安，赶快把重担去掉。所以呢，其实是很头痛。但是这些问题呢，你说我们跟平常跟我们的弟兄，因为大家工作的那个内容不一样，有时候你要去分享，你要去跟他们商量，也比较困难。到最后就是没人可以商量，你只能去祷告。没人可以商量啊！你说，跟牧师讲，那这个领域也不太一样，这个问题也是很头痛的哈、哦。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重担一直压在我的心里哈、哦。这个也不是说半年，可能一年、两年、三年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哈、哦。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事情，就变成说到最后这样的重担我只能自己背。然后如果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其实也是我要去自己要去承担的，那你不做也不行啊，所以变成说到最后公司的这些很麻烦的事，特别是在过去的这个半年呢，公司有一些业务上的那个的变化，那所以接着下来要做什么，公司要缩编，那你就要考虑到，哎呀，这个人要谁到底要怎么缩编，因为缩编就牵涉到你要裁员，你要减薪，你要干嘛啊，那大家都对这种事情是不会很愉快的，你要叫请人家走路，人家也不会很高兴，而且会影响到他的家计啊，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这种事情，人事的问题又不是我最擅长处理的，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哦。那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在我的心里面，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只能走一步做一步，你不做又不行啊、那有一个期限呢、啊，在差不多2000几年2012年的时候，有过一次的经验，就是你想不想，就公司常常都是这样啊、有起起伏伏，他生意可以，然后生意下来，那下来的时候呢，如果你不采取措施，很快就把公司的那个钱通通烧光光了。那所以我记得在2002年，因为没有做正确的决定，当生意下来，你没有做及时的反应的时候，到后来呢，就会不知钱来了，常常有一堆账单搁在那边，弄了这么久。后来我的那个房东有一次打电话来问我说：“哎，你怎么还没有付我房租啊？”他说：“我的房租你应该是立刻付，不然你没地方住啊，对不对？”那我就只好跟他解释各种原因啊。所以这一次呢，我因为预见到在2015年可能整个公司的业务会下来很多，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个调整，免得说再重蹈2002年的覆辙，到时候有一大堆的账单付不出来啊，那这个东西不去做也不行，以至于呢这些压力大到一个程度呢，不是在前几个月有什么骨刺啊，有什么这个肩膀痛的问题，那个都是一个身体上的疾病，好像没有马上危及生命，我就不管他了，因为心里的压力太大了，不解决这些问题，身体的就把 ignore 那些问题啊、哦。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困扰，我真的是希望能够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去找一个答案，到底我要怎么样子。所以当我来研读这个的时候，我就看到传道书里面讲到说，哎，人的一生的劳碌呢都无益处，好、哦，那到底所罗门在他的传道书里面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指引，有没有给我们一个解答呢？好、哦，那我们来看看所罗门的实验，就是说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多无益处。他讲的很多了，我写不下去，所以我就自己归纳出来。他说人的结局都是一样、哦、在2章16节他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会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哦、那我就想一想说，没错，一个人你再怎么样有名气，你一个人再怎么有权势，哎，隔了几代以后谁记得你啊？我们就想一想我们自己啊、哦，哎，你记不记得你的祖父母是谁？记得。那你的曾祖父母是谁？ 哎，在我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真的是不知道啊，他们在哪里，埋葬在哪里，不知道。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隔了好几代，哎，真的是没有人纪念，哎，没有我们的后代可能都不记得我们是谁的，对不对啊？这是很有可能的啊。再来，他在第九章第二节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跟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是如何。那他其实在第九章第三节讲到说啊，他什么意思呢？说结局是一样，他的结局就是说都死的啦，归到死人那里去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好人、智慧人、愚昧人，他的结局都是一样，那最后就会死掉。那我就想到说没有错，这个从这个日光之下的观点，所谓日光之下怎么解释，就是说啊，是这个属世界的啊，就是这个我们看得到的这个部分啊，就是说人最后他都会死去。其实我没有引用一个章节，它里面还讲到说，哎，人跟兽有什么不一样，也是一样啊，人死掉，兽也是死掉，他也是有讲到这些事情啊。所以从他的观点来看，他觉得说人最后的归宿都是一样，都是死了啊。然后再来是讲什么呢？就是他有提到说，你劳碌所得的，却要分给那个未曾劳碌的人为份。在第二章十八到十九节，他就这样讲，他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个人是有头脑的人呢，是聪明的，是愚笨的人，我也不知道。可是他呢，他竟要管理我是劳碌所得，这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他说这也是虚空哦。那在另外的一个章节里面呢，他有提到说啊，神在，其实我没有列出来哈，六章第二节里面他有提到说，有些人呢，神是赐给他很丰富，他什么都有，都不，但是神呢使他不能吃用，反有外人来吃用哦。那我就想到上个礼拜那个我们的那个陈传道曾经讲到那个王永庆的例子哈，他说呢，他从早上吃便当，中午吃便当，晚上吃便当，什么大鱼大肉都不去吃，都是要等人来吃，就等于是说你把钱赚了半天，你没有好好去善用它，你只是把它累积在那边，然后舍不得用，然后到最后做什么呢？变成遗产啊！我有一句话就是这样讲，他说：“你能用得到的是你的财产啊，那你用不到的就变成遗产了，对不对？所以他劝人家说：你不要，你要多点财产，但是不要一直累积你的遗产啊，这样子。所以没有错啊，这个也许是神啊，神就让这个人呢舍不得用，舍不得吃，好，等到他一过世了也带不走。”就留给那些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个是所罗门所观察到的现象。再来他说财富呢徒增烦恼，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会满足，贪爱丰富的人他也不会说有多的利益他会感到满足，这是虚空。那货物会增加呢，吃的人也增加，那得到的人有什么好处呢？只不过是眼看，就是一个账目上的数字而已啊。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啊。他的意思是说，当你有越多的钱财的时候，你越难满足，可能反而带来更大的烦恼。这个也是真的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比如说我们在负责一个公司的营运，好，那公司不是有一大堆资金吗？啊，那你不用它的话，比如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一千万，那你放在那个一般的那个银行里面啊，只有给你0.5%啊，只有5万块，你要想办法去把它弄得比较高的 return 啊， 不然的，比如说你弄个5%，你就是50万，哇，差距太大了，所以你不能不管它。那有一些理财的那个周刊，就是说人不理财，财不理你，哈，比如说这样的，那你就有这个好像没有办法，你就必须要去理财就对了。可是理财的时候呢，你看那个道琼斯那个起伏多大啊？前几个礼拜还17,000多点，然后忽然之间啪两三下被掉到16,000多点啊！那你看看人家的分析是到底它会继续走上去？那有一派的讲法是说，呀，美国的那个这个就业不，有一派的讲法是说，嗯，美国是未来所有世界的引擎，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能源比较便宜，它用了一种技术叫做页岩盐，就是用那个水跟 chemical 去裂解我们地下的那个岩石，把那个石油释放出来。那它这样做的结果呢，它的那个油呢，油源就是天然气啊，通通都会很充分，以至于呢，很多那个地方都是一直在讲说，未来5年、未来10年呢，美国这个地方呢，因为有这样便宜的能源，所以它会吸引很多的企业到这边来做。啊，另外一派的讲法是说啊，胡说八道，你这个都是夸大其词，那个技术其实没有那么好啊，怎么样子？那其实我在前几个礼拜有看到，那个我们这边有一个 county 啊，叫做什么 San Benito 还是什么，他们发起一个提案，不准这些那个油公司呢来到加州呢裂解我们下面的土地。他说，你把它裂解以后，你不要把水把那个化学物质灌到我们的地下水，你会污染我们的那个环境。他说，其实在差不多100年前或者是几十年前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康体就是反对油公司到那个加州的外海去那个探油，因为那探探油呢会造成污染。所以同样的，现在这些油公司呢不从海，他就用陆地的下面要来攻击你，要把你的那个东西污染，所以他们就弄的这一次11月2号要投票的时候，有一个不知道是接还是什么的一个提案哈，他就是说要发起说人不准这些油公司来到这个加州这边，因为他们现在在德州、在内华达、在好几个州都已经有用这种方式在提炼这个石油了，那他们不要他来加州做哈。那个文章里面有讲到说如果这个关于在加州通过，它有很大的这个 implication 啊、哦。为什么？因为它加州万一如果通过，这些油公司就不能用这个方法在很多地方做，有可能会得到会引起很多国家引起其他的州的一个抵制啊、哦，那就会造成一些问题。那不知道怎么样，总之就是说回到刚刚讲，就是说到底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啊。就有些人说美国会很经济的成长会继续下去，所以呢这个暂时这个华尔街的这个道琼斯的跌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它还是会回来，它会继续往前走。那个像那个 Wells Fargo 的理论就是说，哎呀，我们的公司我们银行的预测呢，就是未来10年呢美国就是一片看好。可是另外又有人就不觉得是这样，他觉得说，哎呀，美国都是虚的，你创造出来的这些那个就业呢全部都是低薪的，不是以前那个生产制造研发的那种高薪的产业啊、哦。也许在我们矽谷，在我们这边看不到是这样的现象，我们的这些所比较有名的这些公司，什么 Apple、Google 啊、Facebook 啊，其他的这些，他们都是很高薪的配，他说一付都是几十万的给这个年轻人，所以也许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说这个都不知道啊，没一定都有正反两面，这个有看好的，也有看不好的。那到时候看好的如果整个经济上去，哎，那些人就说，哦，这些人是对的。可是他其实也不是50%嘛，他不是好就是坏，那他有一个根据，那根据有可能错，有可能错啊，错的也没人管他，好、哦。所以我是想说，没有错，这个当我们要去理这些财的时候呢，就有牵涉到风险了。你做个不好，然后就像以前我的经验，忽然之间就一大笔钱 啊，在2008年的时候，到底钱被谁偷走了不知道。我想后来我研究了半天，原来是被那华尔街那些大佬们通通拿走了。他把你的那个退休户口全部都是做成那个什么债券方式卖到全世界各地，然后有点泡沫的时候，那个钱他们早就拿走了。我最近研究的结果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财富这所罗门看到的是怎么样？他是说，当你钱财越多的时候呢，你越难满足。你以前也许觉得说啊，我一生只要有50万就够了啦，这样够吃够。等到你有50万的时候，你觉得说，嗯，好像不太够吧？啊，100万好了，100万就变成200万，200万就是变成500万，500万就变1000万，啊，1000万搞不好就是要1亿了，对不对？哦，所以人都不会满足的啦，人都是这样子的哈。贪爱银子的不会因为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会因为得利益知足。哈，等到你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带给你的越来越烦恼。你不去做，你晚上想，哎，糟糕，怎么办？这些都没有去处理，那这样一年要损失50万，呵呵，不能不处理。好，那你晚上就睡不着了。哈，就是这样子道理。哈，接着下来呢，他是讲到说，其实人未来是不能掌握。这边有一个经节很好，他说第七节的时候，他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感谢主，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什么叫做身后有什么事？就是说你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子，你不能预测未来的啦。哦，那有一人行义反而罕至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都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哈，这个没有错，人很难预测的。哈，人的到底你下一步，就像我刚刚讲说啊，常常很多人想要用各种经济的 model， 用各种那个 fundamental， fundamental 就是说用到底我们整个经济的走向是怎么样。或许有些人用那个什么技术上要分析啊，到了某一个点就要回来，什么50日均线、10日均线、什么100日均线、半年均线啊，超过这个就会继续往下跌，这多个这个就继续往上涨，就分析了一大堆，就是要来预测未来嘛，对不对？但是其实谁知道，他等到反转都有很多那个事后诸葛亮告诉你说，哦，是因为这样所以掉下来，所以这样才上去，其实都是他们都不知道的啦。哦，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哦，再来呢，他讲到说享乐也是虚空。你晓得他所罗门王是王，他有所有的智慧，他有所有的资源，所以他做得很好。他不仅在很多方面，他比如说在科学方面，他做了一些农业的实验很成功。后来呢，他去搞艺术，他就很喜欢音乐，他也搞建筑，建了很多大的那个包括圣殿在内哈，自己住的地方。后来他也去收集名画，他也去请的那个交响乐团台上那边演唱啊，这些他都搞过。他都不满足，后来他也去做商业投资，做什么呢？就是去买卖货品，赚了很多钱。然后呢，他也讲究美食，他讲究美酒，他也讲究美女啊。结果都，他到最后的结局都是，他到对最后的结论都是说，这都与我无效、无处无益啊。好，他这么结论是这么讲，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功的，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刚刚讲过说，他其实做在他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经历，不管在各种方面，我刚刚列举的科学、艺术、商业、享乐、哲学啊，他到最后的结局呢，都做得很成功，但是他到最后的结论说，这个其实都没有什么好处的啊。那他讲的是比较有点渲染了，但是他的结论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都不是可靠的。那为何他的我们在讲说他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他都讲到这么负面的观点？哎呀，人的结局都是一样。哎呀，我得到的东西我也带不走， 那我为什么要留给别人？哎呀，这些财富多给我烦恼啊，这人不能掌握未来，那我们什么都不管吗？哎呀，我不用去享乐，反正享乐也是，难道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吗？啊，其实也不是啊。他为什么会这么负面的观点呢？其实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的角度呢很狭窄，他只有看日光之下的事情啊。那而且他只是看今生，没有用一个永生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他会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如果就变成说他只是把刚刚所列的这些物质上，在日光之下的物质上的东西当作他人生要求的目的，那人生那么短暂，只有70-80年，顶多100年，对不对？那你当然会失望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它反过来，就是说我们要先去求一个人生的意义，求完人生的意义，有一个意义，你再回来做这些事的时候呢，那就不一样啊。你就会是带着一个哦，我是来神赐给我的，我来享受的一个心情。但是不是说我这个东西可以带到永远，因为这些为什么会他会那么失望，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带到永远去的。你只有70年、80年、100年，好，就结束就结束，你也带不走了啊、哦！而且人就像我讲的，就是说你一个事情做得太久以后会烦，对不对？就是说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你做我到啊台湾，刚好有一个机会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好像对未来不知道要怎么办，没有一个盼望，他们觉得说就好像现在台湾有一段时间发生什么那个什么太阳花运动还是什么，就是去占领这个立法院，要求这个要求那一个，那有时候你觉得说他们这个干扰这个社会秩序，你也不太赞成。但是他们其中有一个诉求呢，是说你这个社会到底公不公平啊？你所有的资源都被那些大财团、那些大才华的人把我们通通弄完，那我们这些年轻人到底有什么机会？你们的房子都这么贵，我买不起，那我的赚的钱只有22K，22,000块，那我到底怎么样？那我要不要去革命啊？啊，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说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啊压抑，他想要一个突破哈、哦，那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政府要解决一个社会的问题，这个要怎么样让不管是在美国也好，在我们也陆陆续续在美国发生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啊。以前我们有一个美国梦啊、哦，大家努力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慢慢你来看我们这边的房价简直是可怕极了，你的翻开所有的那个东西，我小女儿在找房子，她看了半天都不买不下去了，每个房子都那么贵，那么小，那么破旧啊，都要这么贵，怎么办呢？哈、哦，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哈、哦。那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回到圣经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看那些物质的东西，我们先把我们人生的意义搞清楚，到底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以后再回来看的时候，神所赐给你的。那你就是去享受它，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且我们要从一个来生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待个70、80、90年，然后我们就走，我们重点是说我们的永生里面是怎么样，永生就是永远的啊、哦，是不会变的啊、哦，你今天得到累积的累积在那边，将来是不会变的，不会被虫子咬，不会被盗贼偷的。所以一个正确的观点呢，就是说要从神的眼光和角度来看，才能明白人生的意义，不然的话你在日光之下，你再用今生来分析，你最后的结论就像所罗门所讲的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神的观点、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其实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在这个传道书里面有两个地方啊，特别提到神啊。第一个就是在第三章，好，我们来念一下第三章的1-10节啊。他是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 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寂寞，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看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在这里面呢，他重点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整个世界是掌握在神的手中。那所以呢，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呢不是偶然的啊、哦、他我们要相信说，我们的命运，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掌握在这上帝手里。所以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是上帝计划好的，也许不是按照你的计划，也许不见得是很好，但是呢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我们要相信他啊、哦、因为他最后讲，他说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对不对？所以神有他美好的计划，我们重点是要来信靠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许有时候会有低谷，会有一些困难，但是他会给我们力量，他我们靠着他，我们去寻求他，他给我们力量一起走过去。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让我们更坚强，让我们能够更长大啊、哦！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知道说，呀，其实啊、神是在掌管的事啊、哦。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第十二章哈，十二章里面呢，其实是这个传道书里面的一个重点。它、啊、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有这些负面，因为刚从今生。光从是日光之下来分析，知道说人有一个极限。然后从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掌管在神的手中。那等到十二章的时候呢，那个所罗门呢，他更用他那个时候的一个观点呢来告诉我们说，哎，他不只是告诉我们的，告诉所有人，特别告诉那些还有时间啊，来信主的人，还有时间依靠主的人，啊，告诉他说，用他人已经都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观点的时候呢，来告诉他们。那这十二章所讲的是什么？因为我这边只列了一点点，我们就把它十二章念一遍，好不好？好，我们翻到十二章。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所房屋的花绽，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 就是我在查考的时候呢，那我有看了一下那个大卫鲍森的那个关于传道书的一个讲解，我就到后来的时候，他把那个十二章呢，他念出来的，哎，他一念的时候，跟我在这个我们念的这个刚刚念的十二章呢，哎，完全不一样。那我把它听完以后，哦，原来他把它白话以后，然后讲得非常好，所以呢，我就把它重打一遍，然后我要来让大家念一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念的那十二章的意思是这样，它完全是一样，只是选择白话文哈。他说：“少年人啊，年轻真好，你当享受你年轻的日子，随心所欲做你所想做的事。可是你要知道，上帝要按着你的行为审判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烦恼和痛苦。但要记住，人在年轻岁月可能犯下大错，不要让年轻的兴奋使你忘记你的创造者，当趁着年轻纪念他，等到你衰老的时候就太晚了，到的时候你将无法享受人生。等到你衰老的时候呢，太阳、月亮、星辰会在你昏花的老眼中失去光辉，一切都暗淡无光。到那个时候，你的手臂将会发抖，强健的腿会变得无力，你的牙齿只剩几颗，难以咀嚼，你的眼睛昏花，视线模糊不清。当牙齿掉光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要紧闭嘴唇。黎明的时候呢，麻雀出帐的时候，你就醒过来了。你的耳朵已经重听，说话的声音颤抖，你会怕高，你以为怕跌倒，你的头发斑白，精力衰弱，你的性欲断绝，你站在死亡的门口。啊，再来就是这里哈，哎，我再把，我们都向着最后的归宿地去，那时候街上将有哀嚎的声音。趁现在还年轻，就当纪念你的创造主，不要等到一念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煮坏，水轮在井口破烂，我们的身体将归还尘土，我们的气息将归回赐生命的上帝。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传道者因为有智慧，能将知识教训众人，他收集真言加以分类。因为传道者不但有智慧，也是个良师，他不但传授自己所知道的，教法也十分有趣。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被激励人拿出行动，又指出重要的真理。有智慧的学生精通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但年轻人啊，还有一件事你应当留意，著作是没有穷尽的，输出过多会使你身体疲乏。我最后的结论是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命令，因为这是人人应尽的义务。我们所做的一切，或善或恶，甚至于连最隐秘的事，上帝都要审判。这里面呢，有讲到他说，这句话可能大家不太了解，他的意思是说，著作是没有穷尽的，读书过多会使你身体疲乏，这什么意思呢？其实所罗门呢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希望透过很多的著作来了解人生的真意、人生的意义哈。所以他就从很多地方买进很多的书，从埃及买进很多那个哲学的书，做的很多研究。可是他研究到最后的结论是说，哇，有这么多人写，然后呢看了半天也没有，也不觉得说他们就写得特别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著作实在是太多的，没有穷尽，你读不完的啦。所以你不要好像就是到处去读，你要选择性的去读一个，好像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就讲，就说好，我就只读圣经，圣经就只能给我知识了，我不用到那个什么坊间书店里面到处去买，所有的人，这个人说有名嘴啊，我就买一本，那个人说我就一直买一直看，浪费掉你很多的时间。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所以并不是叫你说不要去追求，他只是告诉你说我的经验是这样子，我看了那么多书，可是呢 他们实在是太多，写都写太多，看都看不完啊、哦。他的意思是这样，不过重点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读的这些文言文，实在是我读了好几遍，我实在是看不懂。后来我看到这个啊，他真的讲得很好，他帮你解释清楚哦，原来这个白话文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决定就是把它打出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他的最后的十二章。总而言之呢，他所罗门在他的最后的结论就是告诉我们说，当趁我们还有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要来敬畏神，我们来倚靠他，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那当我们倚靠他的时候呢，哎，我们就有一个力量，我们不会像回头来看人的一生，哎，好像人的结局都一样，哎，我好像做好人，可是有什么好处？哦，我跟坏人好像最后也不是过一样，是死掉了。我跟那些动物有什么不一样？那动物也是要死的。就是说，你这些所有的负面的观点呢，因为你敬畏主，你相信他，然后你有不同的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呢，然后哎就不同了。那我要回到我的主体，就是说，哎，那我有这样的，我刚刚讲的我的一个我自己的烦恼，那我看了这些东西，有没有给我回答我的问题呢？那我昨天晚上在想说，我最后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一件嘛，啊，我想想，我想 kind of 好像有好像也没有，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启示，就是说，哎，人生确实没有错，所罗门所经历的比我还多，所以他讲出来的话确实也是这样，我部分是我有的经历，那我就觉得说，哎，没有错，我跟他有同样的感觉。那怎么样子呢？他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那你要来信靠主，你要来敬畏他，你要来相信他，你要请他来启示你，请他来帮助你。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人生的困境当中，我们可能遭遇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可能没有困难，我们可能有顺境，但是我们不管如何，我们要来依靠他，我们知道说神在那里，当我们将来有一天要见他面的时候，我们要交账，交账就是我们要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都要做为这一生对上帝做出一个交代。啊，上帝问你说你为什么做这件事？上帝问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们要一生对我们上帝做出一个交代。我们这样的关系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哎有一个行得正的动力在那边。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些东西对我所目前所形容的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答案？是的，有。他给我一个明确的方向，告诉我说我要往这个方向走，我从那个方向里面，我相信神会给我启示，会给我答案的，哦，这样子。所以我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掌管在我们的神的当中，我们来信靠他，我们来依靠他的时候呢，他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能够勇敢的面对明天，我们就能够面对我们的困难，我们就能够靠着主，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愿这样的一篇道能够激励鼓励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主，阿门。